在那什么以前这个通道来敬拜神。今天的正道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至十七节。我们还是以后的方式来宣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至十七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信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只是受恶
的
和
欺哄人的，必越受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并且
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
圣经
能
使你
因
信
基
督
耶
稣
有
得
救
的智
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
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把这个今天的正道来到神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使我们在这个关于背后的时代当中，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能够知道什么是前方的路灯，什么是我们的引领，也感谢你能够借着圣经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是吧？使我们也拥有你给我们的圣灵的同在，使我们能明白这书上的智慧。大家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今天这真理又摆在我们面前，真的求助你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光照你的仆人，刚刚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力，是吧？因为你的话语揭开更令人惊讶，也使我们这愚钝的心被你的真理所照亮，是吧？求助你，使我们能够得着那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你基督属天的美。他的天父，求助你与你的讲台同在，上人同时同在，交给他一次的宝座，求你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也能够使用他，借着他的口，真的把你的真理清晰的去展现给我们众人，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的心，主啊，求助你来得着我们，得着你这群不配的百姓，借着我们这不配的躯体能够去融化，求助你来悦纳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好，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有请上午牧师做来宣告。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提摩太后书的系列，今天是第七讲，刚才的经文已经读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七节，三章的十到十七节。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有三个方面的主题，一个是关于敬虔的人要受逼迫，第二一个方面呢是敬虔的人有传承，第三个呢是著名的三章十六节的经文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一段，是敬虔的人爱圣经，所以我们可以分别的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呢，就是在第一段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节，用一个但你已经服从了怎么怎么样，这个的意思就是在对比上一次的分享，我们 介绍了一些，实际上内核是诺斯替主义，是希腊哲学，但是外核 外皮却是基督教，有敬虔的外貌，这样的一些假教师，他们如何的牢笼勾引无知之人，陷入他们的罪恶当中。可是保罗在这里话锋一转，说但你已经，也就是说你不是那些假教师，你是真牧师，对吧？提摩太，你是神所案例，神所高立设立的真正的牧者和教师，你跟那些假教师不一样。然后这里当然有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一个动词，说但你已经服从了。你如果直接一听服从，我们大家想到的就像士兵对军官，下级对上级，学生对老师，儿女对父母，这种感觉，你已经服从了，好像就是我说一个命令你听了。但其实你如果去联系来看，你就会发现好像不是这么简单。比如说你服从了我的教训，这在汉语中这是通的啊。可是你如果把这个动词跟后边的词都连起来读呢，什么叫做你服从了我的品行呢？又什么叫做你服从了我的忍耐呢？更加到了第二十一节，说你还有我的榜样，我的逼迫。什么叫做你服从了我的榜样，服从了我的逼迫呢？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词实际上原文当中一定是有更丰富的含义的。那你讲的没错哈，服从这个词是跟随并且以之为榜样的意思，并且呢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它还有叫仔细查究的这个意思。比如路加福音序言当中，路加说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详细考察也是这儿服从的这个词，所以整个的服从就有跟随、以之为榜样、效法、仔细考察等等很多的含义。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这个意义上的服从，就是跟随他的左右啊，夫子行走，我就亦步亦趋，这样的一个意思。全部把它综合起来讲，比较接近于我们今日所说的门徒。你要做保罗的门徒，做基督的门徒啊，师徒关系。如果你读过很多的武侠小说，你知道那门派当中师父和徒弟之间的关系，那亦父亦子啊，亦师亦徒，是非常之紧密的啊，比较接近于这个。所以你服从了我的经验教训了、品行了、榜样了，意思就是你效法了、跟从了，并且你仔细查考之后，你知道确实如此，你才跟从了我，这样的一种做门徒。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之一。一个人怎么能够来去效法主耶稣？难道你要真的跟主耶稣单线联系吗？你一定是借着他在这世上设立的一些人，也并不是说让你跟随人，因为保罗是说你要效法我，但是却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对吧？大家最终仍然是要跟主耶稣建立那种相交团契的关系。我们大家每次读到使徒信经当中说我信圣徒相通，也许很多人包括从前的我，总是把这个概念想象成一种比较横向的关系，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基督徒相通，美国和俄罗斯的基督徒相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基督徒相通，你想到的是一种横向的地理空间的概念。但实际上圣徒相通当然还有时间，有纵向的传承概念。你跟古时的人怎么相通？你跟上一辈的人怎么相通？你们现在零零后的人跟我七零后的人怎么相通？也许这也是相通这个词的另一方面，或许还是更重要的方面啊，这会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故此服从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它指的是你在心灵上跟从一个人，亲身身体上也跟从一个人，而且不计艰苦，勤勉地学习他的教训，而且完全明白了他所说的话。你在灵性上也跟从这个人，不但只是说明白他的话，而且要把他的思想实践出来，尽力地做他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人。就像提摩太跟从保罗啊，服从了保罗这个样子。 到底服从了什么呢？首先重要的就是真理的教训。永远作为传道人，作为基督徒，真理是放在第一位的。故此说你服从了，首先就是我的教训，这是真理。之后呢，就有六种生命的信德，是服务于真理的。这里首先的两个或许最重要，后边四个还挺常见的。首先的两个说你服从，或者我们大家应该明白了，你效仿，你跟随了啊，我的品行和我的志向。品行和志向，用今天我能想到的最比较贴切的词来说，就是品行就是生活方式，而志向就是人生目的。你服从并且跟从效法了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的，这才是师徒传承该有的一种东西。我们深信保罗说的意思，不是说我支帐篷的你也支帐篷，那叫学徒。门徒指的是保罗是如何的敬虔，你也如何敬虔；保罗是如何的服侍，你也如何的服侍；甚至保罗是如何的操练身体，也许你都应该学习他操练身体。指的是这种生活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人奢华，有人朴素，有人本该朴素却奢华，有人本该奢华却朴素，是不一样的。但是那就叫生活方式。一个人会强烈的受他所仰慕之人，或者他的老师，他的导师，他的影响。他的生活方式也会成为你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就是志向，就是人生目的，我们叫意向，人生目标，你为什么而活，那样的一种东西。这些是被真理所指引的。你受了从保罗所来的真理的教训，你才能知道这真理自然的在他的身上实践出来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的。接下来的几种大家可能觉得自己比较熟悉，比如信心。可是有信心到底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有信心有一个重要的层面，指的就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完全相信上帝的命令是人人都当去恪守的，上帝的应许都是真的，我相信这一点，即便我眼见的似乎跟我相信的不见得符合，那我就怀疑我的眼见而相信我灵里的信心，对神的指向，这叫信心。宽容这个词在希腊人的用法中跟中国的用法一样，确实翻译得很贴切，就叫宽容。可是宽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说的就是当别人愚昧的时候，你有力量去宽容；当别人不可教导的时候，你也不会被激怒。也就是说，宽容就是说你要包含别人。包含什么？特别指的是要包含别人的愚拙、刚愎自用、蛮不讲理、忘恩负义等等。即便他如此，你仍然有恩慈，任劳任怨的、无怨无悔的去做下去，做你当做的事，这叫做宽容。这是提摩太你作为一个年轻的牧者必须学习的功课，也是保罗所做的事情。再者第三点说爱心啊，爱心说的是原来指的是上帝对人的那个态度，就是上帝对人的那个爱，所以他能够容忍人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不按我们的罪来对付我们，反倒拯救我们。他不发怒，他不苦恼，他为最好的着想，人也当如此。你如果真的是对人有爱心的，那么你就不应该或者说总是对他发怒，或者为他的一些事情觉得苦恼，你最终会愿意为他最好的益处来着想，而绝不求其他的一切。你想让他真的好，如果你想要爱，你就必须饶恕并且关心，就像上帝饶恕和关心我们一样。故此一说到爱，你就知道我们爱是唯独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再下来一个字叫忍耐。忍耐呢，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被动地坐下来容忍一切，承受一切，而是指因为你有强烈的胜利信念，所以你面对一切的苦难，你都能够把那个环境的阻力化成你的助力。它指的是你可以掌控你生命的那种精神，而不是说一种逆来顺受必然产生苦毒的忍受。忍耐可不是忍受，不是受罪。忍耐指的是为着那崇高的必胜的一个目标而去控制你的生命，而去将一切外在的阻力化为助力，这样的东西。故此这里提到的信心、爱心，这里的忍耐比较像盼望啊，又是我们知道的神圣三德，信、望、爱。实际上保罗很喜欢这样的表述，他在前书6:11中说过，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那里说了五个，这里说了六个。大意呢，就是要敬虔啊，所有的这个词总结为一个词，就是敬虔。公义、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加起来就叫敬虔。敬虔绝对不是说板着脸在那儿大声的唱歌啊，用力的祷告让所有人听到，然后呢拼命的奉献，就叫敬虔。那个对，但是仍然被人忽视的是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都是敬虔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词往往听起来确实似乎对于刚信主的人来说它比较虚无缥缈，你需要有个榜样，需要有个榜样。故此呢，保罗很清楚这一点，他说提摩太，你是我属灵的真儿子，你要来效法我，如我效法基督一样。你想学习这一切的敬虔，你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榜样去跟随的。所以我现在想问大家，你的心里，你扪心自问，你问问自己，你已经或者你正在或者你将要服从谁？你说我服从基督没问题，所有人都要服从基督，但这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你想要服从谁，跟从谁？如果你其实并没有，那我再继续问，就是你会第一时间想到我要找谁去问一问，说我该服从谁啊？您帮我拿拿主意呗。其实你要注意啊，这个帮你拿主意的人就是你真正的人生导师，你说对不对？就好像你要找个对象，你想听谁的？你是问你爸爸，问你妈妈，问你的好闺蜜，还是问你的专门负责婚姻辅导的长老？一样的啊，就是你会听谁的，这是一模一样的。我怎么选一个导师啊？你去问谁帮你选这个导师，这个人才是你的真导师，对吧？所以呢，好导师、好配偶，这都好像说可遇不可求，能让你有真理、有生命。每当回想这一点，我自己是非常感恩的。信主将近结婚将近20年，信主20多年了。那我遇到了很多主内的好导师，我们长春的多，外地的也有家里的贤内助。我遇到的这些人都是有真理、有生命的。有真理、有生命，具体可见，于是使我甘心乐意的愿意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的。我原来这样的一个肉食动物，现在也变成了吃草的羊了，好像以素为主了哈。并且我原来最讨厌好像为人师啦干什么，结果还是当了老师，当了牧羊的人。你知道这种改变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3:11，保罗继续讲说，你服从了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啊。这个动词连起来你就知道必须有一个另外的解释哈，就是你效法了，你详细查考了，你跟随了，你了解了我的逼迫和苦难，是这个意思对吧？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在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这里就提到了提摩太，你的蒙召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在提摩太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当中有详细的解释，有详细的解释。保罗提到了他在三个地方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遭遇的苦难和逼迫，也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三、十四、十五章所写的。他在安提阿是被驱逐出境了，而在以哥念是他逃跑了，再不跑要被人打死了。可是在路斯德既没有那么温和的驱逐，也没有机会逃跑，真的被人打，而且人家以为把他打死了，丢在了城外当尸体。结果他那些人走了之后，他起来也算脱离了苦难。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提摩太可还没有加入教会呢，但是这些事可就是在提摩太的家乡一带发生的，因为提摩太就是路斯德的人，就是路斯德第三个地方，他就是这儿的人，他很可能目击至少是听说了保罗所受的这些苦难，他知道保罗的勇敢和奉献的心智，故此他没有萎缩，而且愿意与保罗一同受苦。保罗就是在路斯德遇到的提摩太，这是他蒙召的经历。所以无论是你在苦难中能够被驱逐，还是你能够有机会逃掉，还是你几乎死了但又活过来，虽然程度不一，但这都是上帝救你脱离苦难的方式。他对每个人救你的方式不一样，甚至对你同一个人不同的事情救你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保罗这里或许想起的是诗篇的三十四篇，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这样的应许是真实的，是每个服侍跟随主的人都切身经历过的。你或走或逃，或死或活，都是主救你脱离苦难的方式。然后保罗紧接着引申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保罗受了逼迫，但是你提摩太，如果你想服侍主敬虔度日，你也要受逼迫。也不光是你，是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受逼迫，你要想的原因在哪里？你是一个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吗？如果是，都要受逼迫呀。凡呢？凡的意思就是所有啊，每一个呀，没有例外啊。所以保罗的这话也是圣经的话，你真的觉得扎心吗？逼迫常有，圣徒不常有。恶人就一定会逼迫圣徒，就像黑暗就会恨恶光一样，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到了如今的末世，上周我们分享十几、二十、二十一宗罪，那么可怕。在这样的末世当中，恶人就会更加的恨恶圣徒，他的逼迫就会更加的没有理由，穷凶极恶。因为黑暗逼迫光不需要理由，你是光本身就是我恨你的理由。所以逼迫一定会有，越敬虔的人越受逼迫。所以保罗这句话不是就说过这一次，他在提摩太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到四节也这样说过。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这就叫做进神国是必经苦路的啊！使徒行传十四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就是刚在路斯德几乎被打死起来那个时候，保罗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你看他没有怕，他继续回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就叫做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因为进神的国是一条窄路，是一条苦路，是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要受患难的。那么什么叫做立志敬虔度日呢？这实际上是保罗神学的核心之一，很像清教徒的精神，或者说清教徒的精神很符合保罗照着圣灵给他的恩所给我们的话语。其实我可以用今日的白话大致的总结一下保罗在各卷书当中的大意，怎么就叫做一个人敬虔度日了？你注意，不是敬虔去死，而是敬虔度日。真的就像那个塞林格说的，有的人光荣的去死，为着崇高的目的，而有的人为着崇高的目的呢，卑微而屈辱的活着，哪一个更难呢？这个问题也是那《赵氏孤儿》里的程婴他们问过的问题：去死难还是去活着难？敬虔的去死殉道，红色的殉道难，还是敬虔度日这个难呢？不好这样比较哪个难，我只能说绝大多数人是不是要敬虔度日啊？向着世界去死，未必说的是你的肉体直接的死。所以我总结一下，敬虔度日首先是要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你只要问自己，你是不是一个分别了你自己为圣，归给了基督的人？如果你有家庭，你是不是分别了你的家为圣，归给了基督？这是首要的特征。一个属主的人就不再属世界，也不属自己，他是分别为圣的圣洁之人。你如果能够分别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为圣，归给了主，这就叫圣洁。第二一个方面，我想敬虔度日的特征就有喜乐。喜乐的确有开开心心这样的意思，但是喜乐或许更重要的不是它的上限有多高，你能嗨成什么样，而是说喜乐指的是你的下限也很高，你不会 low 到某种地步。我这里特别想说的，一个真喜乐的人有三个不。一个真正喜乐的人不苦读，他无论如何不苦读。第二，他不抱怨，不抱怨。然而比这两个更难的是，他不悲壮。一个喜乐的人，他为主敬虔的摆上，然后呢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分别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为圣。分别为圣的结果就是你的家每次被搞得很乱，搞得你很累，搞得你自己很疲惫很痛苦，然后你要拼命的去收拾去打扫。人往往在这个时候，第一苦读，第二抱怨，第三最要命的是他不苦读不抱怨，但他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自己很伟大，觉得自己很悲壮。很难在这时保持一个心态说，主啊，我是你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当做的，在这个时候都欢欢喜喜的。这样的喜乐是一个真敬虔度日真圣徒的标记之一。第三个一点我想说的叫高贵。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圣洁的器皿，都是在神国度中的人，所以高贵的意思也如同我们在之前两次的讲道那一次的主题，一个高贵的人，尊贵的人，说的就是他不想，好退而求其次不做，好再退而求其次不能再退了啊，他不总做那些卑贱的事。一个人最好是不想卑贱的事，至少是不做卑贱的事，最最次最底线不能再跌破了，是他不是沉浸在卑贱的事当中，甘心为卑贱的器皿，他应当自洁做那尊贵的器皿，这叫高贵。第四个敬虔度日的特征我想是叫节制。节制的意思就是你需要明白保罗的教导，他有句话说， 凡事都可行，很自由，对吗？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你要从这个话当中去明白节制的意义。如果你特别的爱好吃什么东西，不能不吃，没有它吃不下饭，没有它这个感觉生无可恋，必须有，这就要没有办法节制了。你需要控制哪些东西呢？就是说对你而言不能不吃的那个东西就不能吃，什么时候你可以不吃了就可以吃了。这个公式是万能的啊。假如一个人不能不说话，他必须叨叨叨一直说，这个人就不能说话。可以不说话的人才可以让他说话。同理，不能不当领导的人他就不能当领导，可以不当领导的人就可以当领导。还类似，一个人没有办法不上网的人，不聊天的人，不打字的人，不玩游戏的人，不能不上网的人就不能上网，可以不用网络的人就可以用网络了，你都可以以此类推，是不是？这些就叫节制。让你无法节制的那件事儿，就是你需要脱离的卑贱之事了。而且你脱离的时候不要苦读抱怨悲壮，这也是把自己归给你的主，让主来牧养你，而不是让手机牧养你的意思。再接着第五点，一个敬虔度日之人，不是让你想象中是自己把自己给囚禁起来了。我想说的恰恰是，真正的一个敬虔度日之人，他是自由的，自由的。我们最近总讲一个词叫守素安常，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守素安常，我想说的是，你是个自由的人。再说个比方，就是你家有电灯的开关，开了它就亮，关了它就暗。你家电灯开关一定是在你家的墙上或者遥控器上，在哪装着，对吧？你会不会把你家电灯的开关交给你家的小猫或者小狗来掌管？它什么时候想开就开，它什么时候想关就关。更有甚者，你家的狗还至少是你家的，尤其有可能被你训练的，可以，你会不会把你家电灯开关交给大白去管，外边那些人，他让你家啥时候亮就亮，让你家啥时候灭就灭。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来源交托给不相干的人或者事。你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你的行动、你的想法、你的思想，你不会受那些无权掌控你的人左右，这叫做你是自由的。我今天生气了，我不是因为你突然要上门给我测这测那的而生气。我今天开心了，也不是因为你什么全面的解封了，我上街放鞭炮去，早就该那样干。你的行动喜怒哀乐，只受你的主，只受你的家人，只受那一切正常的事情来左右，这才叫守素安常。但是你要注意，一个人他是个自由的人，意味着他也愿意为自由来付代价，无论是哪一种的自由。你付钱买的东西，那东西价格和它的质量不符合，你愿意去争取，这是好的。无论你买的是个商品还是暖气，这总是好的。但是或许为了自由而去声明你的权利，比这更好。有人说争取自由越早越好，为什么你非得到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你最后的吼声呢？你早干嘛去了呢？而且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并且愿意为之付代价，是很容易鉴别的。就比如，假如有人真的这么喜欢风控， 喜欢核酸，他认为做核酸做被封控是我的权利，就是我要维护的东西。那你就要问他，如果现在人家全民不核酸了，不封控了，你会不会比如举个黑纸去声明你希望被封控，你希望被核酸？如果你这样做，我认为你是真自由的人。最后一点呢，是平安。一个敬虔度日之人是平安的人。平安的人的意思是他的安全感不放在任何人身上，唯独来自神，来自神的话，来自主的灵，来自圣而公之教会，来自主给你建立配合的家庭，来自你那有救恩确据的灵魂。一个人知道自己得救，知道自己的家是被主所建立的，知道自己委身在神的教会中，有神的灵在他和众弟兄姊妹当中运行，有神的话安定在天也立在这地上，有这位主掌管一切，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是平安的。所以圣洁、喜乐、高贵、节制、自由、平安是一个敬虔度日之人的特征。一言以蔽之，如果把这几上几点全部加起来叫做敬虔度日。敬虔度日再一言以蔽之，浓缩一下，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你到底愿不愿意因为神爱你，你愿意为他付上代价，你愿不愿意付代价，就是这个问题。因为神对你的爱，也因为你对神的爱，你愿不愿意为这份爱付上代价？只有真正愿意敬虔度日的人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美又有多难，有多好又有多苦。一个只有真正愿意开始操练自己敬虔度日的人，才会深深的明白，不是只有你明白上帝掌权，你明白基督为你而死这两件客观事实就能让你做到这一切的。只有真正愿意敬虔度日为爱付上代价的人，才会明白圣灵的同在是多么重要，而圣灵是借着教会与你同在的，教会之外没有那太常见的圣灵的恩典和救恩。所以一个人他真的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之时，凡俗人生当中学习度日，如何度日的时候，才知道那每日的圣灵的同在，每时每刻的同在是多么重要。他具体的指点你是向左是向右，是停一下是退一步，是快一点是慢一点，他人都需要这种具体的指导，不只是丢一本地图给你说就往北多少多少度那个目标去走，可是这一路上每一个具体的脚印，这是圣灵带着你一点一点的踏出来的，这就是圣灵同在才让你敬虔的度日。接下来保罗在三章十三节他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里所谓的越久越恶，也就是我们类似于一个成语叫变本加厉，就是说末世的时候恶会变本加厉。2005年左右的时候，我曾经注意到一个重大的科技新闻，当时是美国领导的全世界参与的团队完成了叫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中国科学家承担了其中1%的任务，所以也这是全世界的精英们一起完成的一件事，就是把人类那个 DNA 基因组所有的那个排序一些基本东西做出来了，那个图谱画出来了。从那一年开始，基因检测技术就迅速普及了。2005年，只是没有人想到，到了17年后的今天，这个很好的技术是被人用来测核酸的。现在的这个病叫新冠。什么叫新？有新是不是就有旧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旧冠呢？ SARS 17年前，19年前了啊。当年的那一场救关很快就结束了，一年多。为什么呀？因为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嘛，没有什么测核酸测基因的技术嘛，就用那种古老的朴素的办法，就是隔离，有症状就隔离，没症状，没症状我也查不出来，你都没症状了隔离什么，查不出来，没有那个技术。现在能查出来，无症状也能查出来，过去没症状都查不出来，轻症都查不出来。哪有现在这么令人发指的精密快速，这测的是真的快啊，因为你再慢一点呢，病例自己都好了，都测不出来了。所以呢，中国古代呢，春秋战国时期呢，儒生主张说圣人不出，大道不止，意思就是说灾祸横行，必须有圣人出来带领大家荡平这一切的邪恶。结果我认为当时中国古时最有智慧的人之一的庄子，他针锋相对的说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哪来这么多祸祸的，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自觉自己是圣人的，自己觉得自己是聪明人的，在这儿要用人力对抗天意，做这做那，做那做这。骗子呢，最高明的一个等级就是他先把自己骗了，然后再骗别人，直到最后他骗了别人，别人反过来也骗他。这就是经文所说的，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今日的什么叫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很简单，核酸不止瘟疫，核酸不死瘟疫不止，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里欺哄这个字说的就是有些人把那个糟糕的目标当成了一个神圣目的，又用这种欺哄的自欺而欺人的手段，欺人又终被更深的自欺的手段往前走，最终会掉进了自己所设的网络之中。翻译成欺哄的这个字儿，字面意思就是术士，就是我们上次讲那埃及术士变蛇变不过亚伦蛇的那个，就是术士，用法术的邪术的这种人士，今天或许叫专家，或许叫院士。最终呢，欺哄人的就被人欺哄，就是能够活活的培养出来真正的基因大盗，就张和子之类的这种人，疯狂扩张的他的体系，他的公司，在没有疫情之前，他拿基因检测技术干什么呢？他两个拳头项目，一个叫亲子鉴定，单人840一次。为什么这个项目在如今这么有市场呢？你想，这是不是末世的征兆？为什么需要亲子鉴定呢？第二个拳头项目更狠，一份打完折9800，是叫做儿童天赋基因检测项目，一滴唾沫一滴血就能测验你家孩子语言智能、逻辑推理、视觉空间、自然探索、音乐、肢体运动、人际社交、自我察觉等等智能潜力如何，上限如何，而且提供专家一对一解读，定制化你的人生教育培养方案。才9800，多么物超所值，他已经赚到了他的第 N 桶金了。当然跟后来的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家级的大项目，给人捅嗓子捅了几亿次，那就小巫见大巫了。疯狂的利益面前，没有张和子，也有李和子、王和子、刘和子。他为什么能够欺哄老百姓，甚至欺哄政府？这叫做欺哄人的反被人欺哄，自欺欺人啊！所以自欺欺人是这末世的征兆之一。没病割了嗓子，这叫一种自欺。但我要说的，对基督徒而言，也还有另一种的自欺。我特别要说的是，没有悔改的认罪也是一种自欺，而且很可怕。只认罪不悔改，这也是一种自欺。 我说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个人觉得尤其是我们这种脑子快语言组织发达的人，有一种可怕的倾向，就是觉得我的认罪认得越快越狠越透彻，自我鞭笞自我批评越全面甚至越离谱就越好，因为这之后你的不行动和不悔改就会越心安理得，你骂自己骂得越狠，最后的处罚就越轻，你需要有的行动就越少，因为你骂自己骂得足够狠，我是罪魁中的罪魁，保罗是罪魁，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我是全人罪恶全然的罪孽当中的人，你实际上在暗示的就是你已经烂到了自己没能力改了，唯独上帝能改你，你什么都不需要做，这也可以是一种自欺。之后当你把你的罪认得这么的痛快淋漓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问题，甚至你可能玩味和欣赏自己的罪，而且就跟那些与自己有同样罪的人同罪相连，就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鲁迅先生呢，曾经有一个很令人发指的说法，那个文章叫《人生论》，他说中国人的这种问题，就是能够做到了欣赏罪、欣赏丑、欣赏恶。他说即使是无名种毒，红种毒啊，无名种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是红种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可怕吗？就是我坏事就能强行给你说成好事，明明是种毒，红种的时候我会赞美它艳若桃花，烂的时候我会说它烂得好像那美丽的奶酪，你明白吗？人可以到这个地步，这就是叫自欺。如果用清教徒约翰·欧文的话说，这个自欺就是叫做一种无意识的绝望。他说罪和自欺总是形影不离的，故此呢，科尔凯郭尔他说对上帝的无意识的绝望，就是说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绝望中，所以他才不感到绝望，这就叫自欺。这种对上帝的无意识绝望就叫自欺。上面说的那种无悔改之行动的认罪也是自欺，因为他认为我反正改不了，我就摆烂吧，就烂成这个样子吧。你这是在陷上帝于不义，你认为圣灵没有能力帮你改，你认为圣灵没有感动你现在要去做，然而你连这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欧文所说的无意识的绝望，科尔凯郭尔所说的无意识的绝望，又会让你产生自欺之罪，罪与自欺形影不离。故此这末世的时候，不是说外邦人才欺哄人又被自欺陷入罪中，基督徒也一样。然而保罗的话锋又转了，但你所学的，他知道你没有跟从今世的末世风俗，幸好你没有跟这些自欺欺人之人所跟从他们学那些歪门邪道的邪术，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你是跟谁学的，大家还记得吗？提摩太在他的文法逻辑修辞阶段分别是跟谁学的，是不是他的母亲有尼基，他的外婆叫罗伊，对不对？他在家里边从小是被这两个敬虔的妇人启蒙的，带领他信主的，而不是他那个希腊人父亲。当然至少跟这两位女老师一样重要的是保罗自己，对吗？是提摩太，你年轻的时候跟从了保罗，你跟从了这一位属灵的父亲、师父、拉比、夫子、导师、牧者， 这位保罗，这个你真正真心愿意服从跟随和效法的人，你效法他的生活方式、人生目的。就是说保罗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提摩太的人生导师，对不对？最近读一本书，侯世廷写的叫《师徒之道》，橡树出的。他在里边总结了人世间的导师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在西方的传统当中，导师这个词从哪来的呢？就是荷马史诗里的奥德赛。奥德修斯的父亲有个朋友，也是他的朋友吧，叫做门特斯。后来奥德修斯就托付他来教导自己的儿子特勒马克斯。这个门特斯，你想想英文导师那个词 Mentors， 就是这个词的词源和来历。导师这个词，这个意思就是从门特斯这儿啊。那么在这本书中，他总结了人世间的三种导师，我用我自己的大白话给大家翻译一下哈，有三种体系的导师。第一种我称之叫做体育系。什么叫体育系？就是那个英雄气，就好像说阿基里斯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精神导师，无论这个人真的还是假的，英雄，跟随一位英雄。古时是战争的英雄，比武的英雄，到今天呢，这样的人往往成了体育明星偶像。为什么叫体育系？对不对？因为你的力量勇气往往在赛场上呈现的最厉害。不信你看看，找一场世界杯，你看看阿根廷球迷是怎么在梅西带球的时候双手上下起伏做那个膜拜的动作的，那都不叫导师了，那快成偶像了，已经不是快成，我看就是偶像了啊。英雄，英雄指的是他一肯定有勇气，同时他又很自我，自我到一个程度会像阿基里斯一样自私，他做事能力很好，体力强悍，又有充沛的想象力、领导力、自制力、耐力，同时又自满、狂妄，充满着魅力，甚至所谓的那种荷尔蒙性吸引力，这是英雄。亚里士多德评价说，就是这种英雄式的人物，他们都宁愿要短暂而强烈的快乐，胜于长久平静之福，宁愿选择高贵的活一年，也不愿意在平凡的日子里长寿延年，宁愿做一件伟大的事儿，也胜过做许多琐碎的事。这叫做英雄，体育系的。这是一种导师，这种导师对人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第二种体育系，第二种呢我称之叫禁欲系。禁欲系，禁戒欲望啊，禁欲系。这种人是以一种道德家的形象出现，这是最常见的，呈现为是好听叫谆谆教导，不好听叫做絮絮叨叨，就像唐僧对悟空那样，就像孔孟成朱对于儒生那样，就像西方有个重大的重要的哲学流派，圣经里提到的斯多亚或者斯多嘎派，擅长道德说教，擅长立定一套道德体系、规章制度来规劝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这叫做禁欲系。这种东西的摆脱是很困难的。我们教会上重要的人物耶柔米，他在一封写给别人的信中坦诚他内心的挣扎，他都全职了，他服侍上帝了，他说，为了上帝的缘故，我离开了家庭、父母、姐妹和一切的关系，也离弃了我所熟悉的舒适生活，以便做基督的精兵，但是我就是不能没有我在罗马时苦心搜集建立的图书馆。耶柔米是个爱书之人啊，过去是沉醉在希腊罗马的哲学文明当中的。他接着说， 过去我常常进食拜读西塞罗的作品，为自己从前的罪行流了很多眼泪，然后我又去读普罗提诺。然而当我恢复了主内的灵修生活，拿起先知书来读的时候，我竟无法忍受先知书的阴暗笔调了。这是他写给别人友人的信中谈到的苦恼和试探。实际上奥古斯丁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完全一样的经验，就是他受希罗的影响太深了，希腊罗马的影响太深了，尤其是斯多嘎主义，所以在主内经历了很漫长痛苦的破碎更新的过程。写完那封信之后，这个耶柔米哈，有的翻译叫哲罗姆，他得了重病了，他梦见自己要死了，正在面对审判，结果天使就问他说，你是谁干什么的？他就回答说，他说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就梦到说，坐在审判台上的一位驳斥道，胡说八道，你根本不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的门徒，你是西塞罗的门徒，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于是他非常的惊恐，醒来之后说，我该怎么辩驳呢？斯多嘎主义其实它有各种的变种，它混合着，或者它有时候本身就是诺斯替主义，我们已经谈了好几次都说了这个诺斯替主义了，它有一种超脱的倾向，就是要抽离情感，他们非常崇尚的就是让人节制自己的情感，情感被认为是不节制不平衡，跟理性和谨慎不搭嘎的事情。所以对他们而言，最好的美德不是荷马史诗所说的那种体育系的英雄系的那种勇气，也不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公正，而是叫做节制，或者再具体点说就是控制情绪，所以我称他们为禁欲系还是贴切的。就像西塞罗说，让我告诉你，有一帖良药可以医治灵魂，那就是哲学，它不像你医治身体的疾病需要从我们身外寻找帮助，我们必须不惜代价竭尽所能成为我们自己的良医。这就是他的话。塞涅卡，塞涅卡也是重要的斯多嘎派的这个人物之一啊。他也是一封信当中说，他说，你想祷告以得到好悟性，这是愚蠢的，因为上帝就在你身边。你注意他说的上帝可不是基督徒的上帝，未必是的啊。上帝就在你身边，与你同在，也在你里边，有个神圣的灵居住在你里边，他是我们的善行恶行的守望者监护者，我们怎么对这个灵他就怎么对我们。也就是说，他实际宣称的不是圣灵与你同在，而是说你的里边有神性，你就是你自己的导师和良医，你可以去克己复礼，攻克己身，靠自己就可以，靠你的道德感就可以。这么有道德的人，他跟保罗其实差不多，有人说是应该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生活在公元一年到65年嘛。保罗有个门徒叫提摩太，塞涅卡有个门徒呢叫尼禄，他是尼禄王的导师，说的头头是道啊，教出的这个学生估计让老师翻车了，是吧？所以呢，西塞罗啦、塞涅卡啦这些人都是在也扮演你的人生导师，比较像今天的这种什么认知治疗学派。所以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你注意他们又死灰复燃，甚至于加尔文在还没有完全归正的时候，可能唯一传世的作品就是一本塞内卡作品的注释，而且加尔文都声明说，我要为他平反，我要使他恢复应有的尊贵地位，甚至词语里都说塞内卡是万世属灵领袖，好像真正注意到他危害的人是马丁路德。我们刚才提到的清教徒约翰欧文这些人都非常沉浸在塞内卡的作品中，有时候不能自拔，是马丁路德注意到他的危害，他说了大量的严厉的批判，他说斯多亚主义者是那一群会遭受七倍报应的驴，他说话挺刻薄啊。他说他们主张的那些道德混乱是一种从没在宇宙中存在过的智者， 假想的一个东西，拿这个来指导人，拜的是另一种神而已。他非常反对他们的那种禁欲，也就所谓的忘情。路德说，他们完全剥离人的怒气和各种情感，以至于他们对人类的每一种情绪和感觉都变得浑然不知。这种东西，这种理性的克制情欲的禁欲系，后来有不同的变种。比如说笛卡尔，他给斯图加主义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他不再诉诸外在的自然法则，而是主张道德和理性了。他也是个导师，你看过一个广告吗？卖矿泉水的，一个白胡子老头跟一个欧洲的古装少女，那个就是瑞典的雷吉娜女王，笛卡尔就是他的导师，他就拿这个东西教导人的。他说，自由意志是人类能拥有的最高贵的东西，因它使我们几乎与上帝同等。然后他就接着说，我们能有能力借着意志的行动避免或者间接逃避和排除某种情感，所以对他来说，理性是控制欲望的。他把良知变成工具了，这就叫做禁欲系的这种人。他的变种无处不在。第三种更狠了，第一种叫体育系，第二种叫禁欲系，第三种我说的今天最常见的叫治愈系，治疗师，佛系、道系、心理系，这叫治愈系。代表人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还好，更狠的是他的门徒，他所培养出来的那位叫荣格。荣格就是公开拥护柏拉图主义、诺斯底主义和各种新异教的教导的。今天所有新纪元类的东西都可以从弗洛伊德、荣格这一对师徒当中找到端倪。弗洛伊德还仅仅是想减轻你精神上的不快乐，可荣格却告诉你，我有一种综合性的全面更新疗法，也就是他实际上建立的是宗教，他能够给你带来原初的和普遍性的一种恢复。荣格父母的婚姻很不美满，所以他与人都有疏离感，他一生也没法尊重他的父亲。他父亲是路德宗的一个牧师，可是是一种自由派的信仰，个性也很软弱，见证也很糟糕，给路德在信仰方面带来的完全是，不是路德了，给荣格带来的完全是反见证。他父亲还经常因为精神病、精神问题进出医院，这可以说是荣格决心要当心理学家的原因之一啊。因为他的母亲又坚强又温暖，跟他很亲近，当然他母亲的性格也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因素。这个荣格从小就总梦到有个导师，他还给他起个名叫腓利门，来到他内在生命中跟他说这说那，解他的梦，给他洞察力，他觉得比他父亲的信仰好得多。他也常常梦到上帝直接跟他说话，再到后来他就干脆跟他母亲、表姐妹和其他的女士们混在一起，他老跟女士们混在一起，参加各种降神会，从此他沉迷于占星术、东方宗教。他还特别喜欢读瓦格纳的作品。瓦格纳谁呢？瓦格纳也有一个全世界皆知的门徒希特勒，就是那个民族主义思想。弗洛伊德、荣格在1907年见面，彼此都倾慕各自的著作都若干年了，很快就变得非同寻常。对荣格而言，弗洛伊德就比他父亲更重要了，就如同弗洛伊德觉得自己是摩西，荣格就是他的约书亚，到这个地步了。甚至荣格一个好朋友说过这么话，他说每当弗洛伊德提起荣格的时候，他就神采飞扬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弗洛伊德把自己想象为上帝了，荣格是他的基督。就是到最后他俩决裂之前，荣格还记得弗洛伊德劝他保守我的教训，他说，亲爱的荣格，你答应我永远不要放弃我这个性理论，这是最重要的，必须给他们建立一套信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答应我这件事，亲爱的儿子。所以从他们开始，他宣称你有的不是罪而是病，甚至你那都不叫病，那是你的个性，那是你的荣耀。你需要的不再是那个古老的过时的救赎，也不再是那个理性时代的治疗，你现在需要的是释放和重新解读。 这就是心理系，或者我说叫做治愈系，他以治病的名义弄给你。所以侯世廷呢，他就评论这种弗洛伊德荣格开创的心理治疗，今天的治愈系，他说人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些治疗师的角色是多么的不真实，因为那是密集的一连串的时段来跟你相处建立个关系，而不是在持续的或者每天的关系中建立关系。那是一种你付费才能得到的友谊，那是一种你会不加判断的接受，这是心理咨询师自然就是对的。那可能会变成一种不合宜的亲子关系，那往往是一种转移的情感，病人会把期望转到了他的治疗师身上。他说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病人和治疗师，这病人在那倾诉他的配偶怎么发生了婚外情，结果这家伙给你一顿的宣传啊，根据人的性理论人家都正常的如何如何，然后呢侯世廷就说，假如人家这个病人说我出轨的这个人就是治疗师您的配偶呢，你想他的真实反应会还是那么超然吗？他还会那么不加判断就去操练和治疗这些病人吗？所以这就是这本书当中总结的人世间的三种导师，体育系的、禁欲系的、治愈系的。实际上你从历史发展中你大概也能够想到，这三种人生导师确实是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什么时候的人崇拜英雄呢？自由城邦的时代。而等到了这种威权的大一统帝国的时代，人们就要那个禁欲系了，规章制度，一套法则，克制比较重要，就像埃尼阿斯之于阿基里斯的不同。等到了现在的这种百姓民主社会、大众社会，治愈就比较重要了。所以这种代表人物阿基里斯啦、塞涅卡啦、弗洛伊德啦，真的很像人类历史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末世，也有点像一个人的成长。少年时想当英雄，中年时他关注各种的规章制度，老年时他就想舒不舒服了。所以一个人少年时他跟随导师想要做到的是，他想的是光不光荣，而到了中年他最关注的是正不正确，可人到了老年他最关注的是舒不舒服。这就叫体育系、禁欲系和治愈系。不过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关心的实际上是敬不敬虔、属不属灵、归不归正。那本书的最后的结论是，只有基督是一个完美的导师，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智者、真正的医生，更重要的他还是神，他是为你而死的真正的神、真正的人。这就远超一切的人间导师了。人间那些个导师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基督的影子，但是他们合起来都不能跟基督相比。他们有的基督都有，而基督有的有很多他们根本没有。所以在基督的恩典之中，这会激发出真正的师徒关系，比如摩西和约书亚，比如保罗和提摩太。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美国的著名的约纳丹·爱德华兹，他有一位，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位他认为的是他的导师，那位导师比他年轻的多，叫布雷纳德，他写过一本书叫《布雷纳德的生平》。他的序言中说，有两种方式向世人举荐纯正的信仰和美德，一是透过教义和观念，二是借着历史和典范。他在这本书中就是要来介绍一位典范。布雷纳德是一个向印第安人传道的宣教士，在他短短的人生最后几年，爱德华兹跟随着他深入了印第安人，深入了旷野中去宣教，就是从这个布雷纳德的身上见识到了这两种特质。一方面他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学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圣徒。所以在这本书中，爱德华兹说，关于真信仰的本质、对上帝热爱的特征、真正的美德，都活生生的在这位年轻的挚友布雷纳德身上表露无遗。他至死 都与他在爱德华兹家中生活的时候一样表里一致。他评价他有温柔安静的灵，敏锐的良知，喜乐的心，而且非常的合群。他极致地表现出了一种福音使者的谦卑，他包含着自身的全然不足以及相应的秉性与心智。最后，爱德华兹在布雷纳德的葬礼上说，他的信仰里没有一个经验是不能与实践相结合的，而他所深信的恩典教义也真实地活化在他身上。所以后来爱德华兹的这本书和布雷纳德自己的日记给基督教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威廉科里就是读了他们两人的作品后深受激励，去的印度宣教。亨利马丁也是读了以后去印度宣教。麦琴也是受了这个后来马丁的影响，写了叫做《亨利马丁的一生》，也同时深入的思考布雷纳德的一生。值得注意的是，布雷纳德、马丁、麦琴都只活了29岁，可是他们的这种影响力非常突出，他们成了很多人的导师。保罗接着说，3章15节，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的主线之一就是得救的智慧，在这个方面的启示那是绝对全备的。圣经也在指示人来接受上帝的方法。所以我要说，一个真正的圣徒，敬虔度日之人，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他是没有理由忽略读经的，他的读经是天经地义的。一个基督徒除非你读圣经，否则你做事就不会光明正大。如果你真的努力的读圣经，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因为这书中有得救的智慧。不过你要注意，不是你自己用力的读，你脑子好使，你读书快就能行的。保罗说得很清楚，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你光靠文本是不能得救的，你必须靠着圣灵所赐的信，让你可以借着基督耶稣去得到这个文本中蕴含的智慧。所以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是不是你就想到了申命记里的释马先呀？提摩太的这个母亲和外婆很敬虔努力的照着圣经的教导，从小来去教导提摩太去认识和明白圣经，正如那释马篇所讲的。一个人从生理的角度，他的少年、中年和老年都有一个类似的轨迹，就是说当你真的老了，你会忘了你青年、中年时所做的事儿，想起来的都是你年轻的时候和小时候的事情。你越老，你后来进去的那个东西就越会被拿得越干净，而你小时候的、年轻时候的事情会翻涌上来，这就叫种什么就收什么，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意义。所以像林语堂这样的人，青少年时代是在牧师的家庭、教会的学校长大，然而青年、中年、壮年时期走了一些弯路，从基督徒到异教徒，可是等他真的老一些以后，又再次回归信仰。故此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它会让你在必走的中年弯路之后，你还是会弯回来。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忧愁。我就在想，我老了，我会不会更多思想和谈论的是我少年时候的那些爱好，外国小说、武侠、港台音乐、游戏、桥牌，是不是都是这些东西呢？所以在我自己的大脑和意志还没有萎缩的时候，我非常愿意将更多的神的话和它里边的一切的美好藏在心里，也让孩子们藏在心里。我非常希望我的孩子们可以在他们将来走过必有的那个中年的劳苦甚至弯路之后， 在老年时能想起来的更多的是敬虔、高贵和美好。保罗接着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的圣经当然指的是旧约，这不是说新约不是圣经，新约也是圣经。就像彼得说，保罗弟兄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无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自取沉沦。他说保罗的书信如别的经书一样，保罗的书信就是像圣经一样啊，所以新约也是权威，也是圣经。旧约呢更不用说，这里说的就是旧约圣经，当然是神默示的。不过这里的重点还不是在讨论这个圣经是不是神默示的，因为对于犹太人的提摩太来说，这是当然的天经地义的事，不需要论证的事，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这里的重点是圣经能让你得益处，正基于它是神默示的。这里提到了四种益处，前两个是关于教义，就是教训和督责，教训和督责有很多这样的 类似的例子。有一个智利人，他曾经在海滩上发现了一本书的残篇，他读了以后就心中一直不安静，他就反复的读，直到后来他问别人这什么书啊，人家说这是一本圣经，他后来就去找圣经全本来读，从此就变成一位基督徒，奉献了他的余生，到了智利北部村落里分发圣经。很多这种例子，就是读经的人就被圣经的话语督责教训。然后呢，除了教义的两方面的作用，还有应用的两方面，就是这里所谓的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就是让你可以去用你圣经所学去试验全部世上的学说真理、神学伦理，而不是反过来拿世俗的学问去评价圣经、品头论足，这就是归正的意思。而教导人学义就是能被圣经训练装备你可以去行各样的善事，可以让你不只为了自己的自私的目的，为了自己灵魂的好处做一切事，你开始关注到别人，关注到上帝。我之前也确实翻译了一个奥尼布斯的单元，正好是跟提摩太后书有关系，里边也再次提到传统上教会就确认我们的圣经有七个关键属性。第一个就是圣经是神默示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圣经是上帝吹出来的气所形成的，是启示的，是默示的。这种默示是全体的，也是文本的，也是有机的。第二，就因为它是默示的，所以圣经是无误的，说的就是圣经的文本在各方面都完美无缺，它涉及的每件事都是真的，一切都没有错误，无论是神学、历史还是科学。第三，我们常说圣经是无谬的，无谬的意思就是无懈可击的，圣言就像我们道路上的灯，它不会误导你，这就叫无谬的，无谬误的。第四，圣经是必要的，没有它我们就会留在黑暗中，关于基督在它里边得救的这个好消息只在圣经中有。第五呢，圣经是全备的，也就是说足够的，就是这里所说的教导我们学义，好使我们能去做每一件善事，你不需要用人类的传统或者额外的启示去补充圣经，让你找到神对你生活的最重大的旨意，圣经是全备足够的。第六点呢，圣经是明晰的，就是说清晰简明的。当然这不是说圣经中的每个段落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的那么容易理解，实际上有些部分很难理解。明晰性也不是说你可以不读经、不用心研读就能理解，这个话的重点在于圣经的基本含义非常清楚，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甚至你提摩太从婴儿时期就能够知道，并且能明白它基本的要理，也就是它是一本可读的书，对小孩来说也是如此，不存在说孩子最少18岁才能读圣经，儿童不能进教堂，不存在这种事情。最后一点呢，圣经是有权威的，当然人世间有很多权威，父母、教师、导师、牧师、 政府官员都是权威，可是圣经是我们的最高权威，也是我们的唯一完美的权威，其他权威都是从属的、可变的，只有圣经是绝对真实的。因为圣经的权威来自于上帝，不是任何人的验证，他的权威是自我建立和自我证明的。你就因为认识了这样的一本圣经，提摩太，就可以叫你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的属神的人特指的是提摩太，当然你可以说泛指开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啊，但这里指的是提摩太。所谓属神的人，特别就是说这些分别出来被主使用的主的牧者、教师、仆人，不是泛指一般基督徒。当然原则用到每个人身上都可以。一个属神的人必须首先是个属圣经的人，真正的导师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说了，会把人间的三种类型的导师合在一起，还得加强升级完全。他会把你培养成一个从自然人培养成一个有位格的完全人，一个无位格的自然人能被基督培养成有位格的完全人。什么叫无位格的自然人？就是说按照世俗的人类的学问，人是自己生出来的，没有造他的人。人的自我认同就是根据人的行动，人的行动也是根据人的自我认同。人的自由就是限制在你独立自主的己里边，这是人说的自然人。可是在基督里边，我们说有位格的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上帝是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所以人就要有一个群体性。然后上帝称你为义，不是你自己认同你为义。然后上帝给的自由是一种超越的，让你在基督里有立足之地，不是让你自给自足，自己把自己骗了再去骗别人。所以一个自然人当然只顾自己，贪爱钱财，以自己为偶像，自己为神为中心。一个有位格的人，我们常常说这个词，位格性交通，就是面对面，就是人与人，至少两个人，最好三个人，更多人，这叫位格性的沟通。一个被神更新的人才会有能力、有兴趣去关注、欣赏、爱别人，那就叫做有位格的人，不再是一个丛林中的自然人，不再是一个自己拜自己的自然人。所以今天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样的三点。我的总结仍然受我曾经年轻时候知道的一些东西的影响，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再去讲类似的道的时候，他们的总结是从那更好的一些经典著作当中来。第一句话，今天我的总结，我们的第一个要点就叫做爱的代价。你愿不愿意为敬虔、高贵、美好、圣洁、平安、自由付代价？不愿意的话，为什么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想想，你已经付出了什么爱的代价，还可以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所谓的爱的代价，就是说你要背起十字架，喜乐的去生去死。再具体一点说，你会不会在和外人吃饭的时候也做谢饭祷告？你能不能在任何的场合都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你愿不愿意为你的信仰承受经济损失，甚至是重大的经济损失，来显明你的财宝到底在哪里？还有，你要不要离开你那个除了不信哪儿都好的女朋友，或者你有没有不做什么的自由？就是不做那些你现在正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事儿呢？有没有那样的自由？你说具体哪些啊？回去翻翻上周讲的末世之罪20项吧。还有，再过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春节要到了，你 你敢不敢在你家门口贴主内的春联呢？向你的左邻右舍宣誓你是基督徒？还是觉得我见证不行，我不敢贴？还有，你想不想进入教会的公开服事呢？这意味着分别为圣，就是把你和你的家变成透明状态，从此要让人拿放大镜看你，而且要忍受罪人的顶撞，而且要靠你那微薄的敬奉度日。这么微薄，还得顶着被扣上诈骗罪的帽子，这种现实危险，你愿不愿意呢？所以你说什么叫爱的代价？你可以从这些具体的点想一想，你愿不愿意为着爱主的缘故改改你那个暴脾气呢？改一改你的不顺服呢？改改你的冷漠呢？你愿意付这种爱的代价吗？你说你爱神，你为他做了什么呢？这是第一个要点，敬虔度日就要有付爱的代价。第二句话叫请跟我来。你要想想，你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的是跟谁学的？他又是跟谁学的？是不是基督？然后他还有你们所结的果子是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宽容、公义吗？所以你当跟随保罗，效法保罗，如同他跟随和效法基督一样。跟随和效法是非常重要的。我问你，你想想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想种树，你觉得是种在一个从一个老林子里边开垦出来的土地上，这树比较好活，还是单独的种在旷野里更好活？也许你会想，是不是单独的旷野周围没有竞争者，肥料充足，它长得好？老林子呢，是不是都已经被掏干了，耗尽了？然而植物学家会告诉你，一个树种在老林子开出的土地上，比你单独种旷野中要长得更好。一方面还有的一些树能给它遮风挡雨，更重要的是，就是那棵老树都砍掉了，这儿就是开垦出来的啊，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你种在这个地上也比旷野中好，因为你这棵新苗的根儿很容易顺着已经在地底下的那些存在的旧树的那个根系沿着它去生长，你的根系能长得更深更发达。所以同样的道理，人类也是要追随着前人的脚步才能活得更好的。你不用重复的发明轮子，你不用活得好像没有出身没有传统一样，你不能罔顾前人留下的智慧不去遵循，你不能不跟前人导师去圣徒相同。这就是跟随和效法的重要。所以今天的教会有很多混乱的现象，所谓的培训门徒、训练基督徒就会有错乱，因为你到底要把它训练成一个刚才所说的无位格的自然人，还是一个有位格的基督里的人？这两种状态不一样。如果是前者，那种门徒训练最后是把它训练成宗教企业家，或者叫福音商人，或者是教会活动专家。会不会我们自己就是被这样训练的，也在这样训练人？要点就是你好好的检视一下所有的这种训练，这些课程里边到底有没有舍己。它是训练你更舍己，就像刚才所说的，为着爱愿意付代价，是更舍己，还是训练的你越来越自恋？基督的门徒训练不是门徒选择基督，是基督拣选门徒。而基督的呼召门徒包含各种各样人，有教无类。而成为基督的门徒是要彻底重整你的人生，舍弃一切跟随主。跟随主，成为主的门徒，就意味着你要效法主，也承担主的工作，去医治，去教导，去帮助，去带人进入上帝的国中。 你的目的是要彰显基督的爱，舍己受苦爱人，荣耀上帝。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要点，请跟我来。第三个要点的总结就叫做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你是不是爱读圣经呢？你并且能不能总是把这个末世的无物无谬必要全备明晰有权柄的经文愿意用在你自己身上呢？为什么不应用呢？你在怕什么？基督教的神学家科尔凯郭尔提供了以下七点的读经忠告。他说，你要单独面对上帝的话语，不要让注释书先于你进入经文本身，你得后读。第二，你要在上帝的话语中肃静，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读上帝的话，而不是在自己的文化倾向中，在自己的文化倾向形成的喧嚣当中去听上帝的话，那样你听不见。你要肃静。第三，你要把经文当成一面镜子，你要从中鉴察自己，而且对镜中看见的这个罪人要做出反应来，他才是你的放大镜、显微镜、内窥镜，光照你的照妖镜，把你这被魔鬼所掳的人照出你的本相来，不是让你掉头忘了，而是要悔改。第四是说，你要按照信心的原则读经，以悔改的心读经，愿意谦卑的接受上帝对你自己发出的信息，然后恰当应用在你自己身上。第五呢，是读了的经文就要实践，就要行出真理。第六是你要认识圣经的对你沟和你沟通的方式往往是间接的，就像耶稣的比喻，他吸引你进入故事，还让你参与其中，还让你把信息恰当的应用在自己身上。因为真理不能灌输，不能像斯多嘎派、像儒家那样的教导灌输教条主义，是要由你自己进入到话语中去体会的。最后是要带着盼望读经，你要相信在上帝凡事都能，你要对上帝在你身上做心事存着开放的心。也像一个常见的比喻说，读经的人你要把这当作上帝写给你的情书一般。也许呢，他在这情书当中用了一些希腊罗马的文化典故，用了一些旧约中的有暗喻隐喻的东西，可能你不是特别的完全明白。如果你真的经过深入学习明白了那个典故当中的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你会确实理解的更多一些。但是上帝写给你的这封情书，这都对你的爱，它的核心的要点总是不会改的。他会说，你要为我的缘故你要好好的呀，你要对自己要照顾好，更要爱这些你身边的人，然后你要等我呀，我很快就要来，我来的时候你要接我。你无论前面他用了什么典故，说了什么很细的一些学术的东西了、文化的东西，最后这个结论你是不会不明白的，对吗？你如果真的是他的爱人，你爱他，他爱你，你肯定是愿意竭尽全力的照着他对最后的这个吩咐，我读懂的这个部分去应用的。我愿意为着爱他付上是爱的代价，我愿意爱他就爱身边的人，敬重那些身边的人，那些被基督呼召说请跟我来，现在也对你说请跟我来的人，你跟他去。最后呢，你可以在不断的自己去读经千遍万遍，越读越爱他，借着这本书让你能够明白那许多当做的事，使你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使我们真的被你的话所感，被你的灵所感，也被你摆放在我们身边的教会和对我们有意义的属灵的前辈或者伙伴所感，使我们能够共同来跟随主和你的道。愿你使我们的心 明白那当明白之事，并且活出来，使我们愿着为着你对我们的爱，也愿着表达我们对你的爱和对弟兄姊妹的爱而付上那应有的代价，使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仍然满有喜乐。也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从小明白的这圣经是跟谁学的，使我们到老了也不偏离，使我们无论被世界的风俗怎样的吹动搅扰，我们心中那基督的磐石仍然牢牢立在那里，让我们不致动摇。求你使我们热爱你的话语，你的圣经，即便我们因着疫情，因着逼迫，因着各样的缘故，可能会暂时的失去与人的位格性交流，但我们与上帝的位格性交流，借着你的圣经，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仍然可以使我们认识我们的父神上帝。求你能够使我们爱你的圣经，使我们愿意去把它当作镜子来光照我们自己，而且光照出来之后就愿意去悔改，不再自欺。我们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